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，薛居正等。显德五年春季正月初一，皇帝在楚州城下，随从大臣到行宫祝贺。初三日，将同州降格为郡。右骁卫将军王环去世。初四日，右龙武将军王汉章上奏进攻海州。初六日，下诏各道牧职和州县官员都以三年为考课期限，闰月不计算在内，州府不得差遣代理官替代正官。初七日，下诏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代理扬州军府事务。初八日，征发楚州境内的壮丁，开挖灌河以打通运输道路。二十三日，皇帝亲自攻打楚州。当时太祖在楚州城北，昼夜不解铠甲，亲自冒着箭矢指挥士兵登城。二十四日，攻下楚州，斩杀为守将张彦清等人，六军大肆抢掠，城内军民死了一万多人，房屋几乎烧光。二月初三，伪命天长军史义晕县城归顺。初七日，车驾从楚州出发南巡。十六日，驻币在广陵，下诏征发扬州境内的丁夫一万多人修筑扬州城。皇帝因为扬州被焚烧之后居民难度，于是在旧城内东南另行修筑新的营垒。十七日，派遣使者祭祀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、故生府节度使徐温等墓。二十二日，前往扬子渡观看长江。二十四日，黄州刺史司超上奏击败淮贼三千人，擒获伪舒州刺史施仁望。二十五日，袭州上奏河东贼军逃跑。当时刘军听说皇帝南征，发兵包围袭州，巡检使李千朴率周兵抵抗，使之退去。三月初一，前往泰州。初六，再次前往广陵。初十，前往银銮江口。派遣右武卫大将军李继勋率领水军到江岛观察敌情。十二日，皇帝临江望见几十艘贼船，命令太祖率领战船追击，贼军退去，太祖直抵南岸，焚烧他们的营栅后返回。十三日，任命右武卫大将军李继勋为左领军上将军。十四日，殿前都虞候慕容延昭上奏在东三部州大破贼军。十五日，江南李璟派遣他的臣子兵部侍郎陈觉奉表陈述情况，同时进贡罗湖绢三千匹、乳茶三千斤以及香药、犀角、象牙等。陈觉到达行宫，看到楼船战船已经停泊在江岸，以为是从天而降，非常惊骇。十六日，荆南高宝荣上奏本道水军已到达鄂州。十七日，两浙前处上奏派遣战船四百艘，水军一万七千人，已经停泊在江岸，请求出师日期。十八日，太祖率领水军在瓜埠击败贼船一百多只。当天，李璟派遣他的臣子刘成玉上表献出卢、舒、祁、黄等四州，并且请求以长江为界。皇帝答复说皇帝公问江南国主。使者到来，看了奏表，请求分割舒、卢、祁、黄等州，划江为界。以前遭遇多事，没有互通使节，近年来导致战争，两地交兵不止，百姓受害很多。前些日子再次派遣使者重新寻求以前的和好意，为了敦促长久的友好，必须详细陈述。现在刘成玉到来，风寒又到，请求割让州郡，划定疆界，言辞诚恳，充分体现了始终如一的心意。既然能这样，又还有什么要求？边境顿时安宁，军队便返回京城，永远感到欣慰，深切符合诚意。其长、润一路及沿江的军队船只现在已经指挥撤退，两浙、荆南、湖南的水陆士兵各命令停战，齐、卢、黄、齐三路的将士也派遣撤回境内。等你们启用各处将员及军都家口完毕后，只请派人召唤在彼处的将校，交割州城。淮南平定，总共得到14个州、60个县、226574户。在此之前，李璟因为江南危急，打算传位给世子，使江南成为后周的附庸，所以派遣陈觉上表陈述。此时皇帝因为已经答应通好，于是将书答复说令箭来章，充分表达了详细意思，叙述今日传让的心意，讲述一向高尚的胸怀，而且以近年来骄兵不息，详细论述追悔之事，无非是自责之词。即使古人有引咎自责，应灾恐惧， 也不能超过这个。况且你血气方刚，年纪很轻，是一方的英主，得到百姓的欢心。现在南北刚刚通好，边界刚刚安定，正是玉帛往来开始，干戈休止之初，怎么能够高辞君位，轻易摆脱事务，与其仰慕清静无为之道，何不行济世安民之心？再念天灾流行是分野常有的，前代贤哲也不能逃避。如果圣德日日更新，则福运更加久远。努力修明政治，不要厌倦巾帼大业，保持高义始终如一，为家国留下长远图谋，流芳后世，不是很好吗？二十日，下诏说，近来因为近年贡举相当因循守旧，多次下诏有关机构精心考试，希望去留没有滥选，优劣分明。昨天根据贡院上奏，今年新及第进士等人所试的文字有的好坏，于是命令文臣再行考核，希望精位分明，避免玉石混杂。其中刘坦、战一庆、李宋、徐伟、张晋等人的师父稍好，应该放榜及第。王坟据其文辞也不够精当，念他以前曾被处落，特准成名。熊若谷、陈宝恒都是远地之人，深可同情，也放及第。郭俊、赵宝庸、杨丹、安元度、张访、董贤泽、杜思道等人不够刻苦，全部退处，更应进修，以等待将来。知贡举又见一大夫刘涛选士不当，有失用心，则受又赞善大夫，让他反省过错，以警告当官的人。在此之前，刘涛在东京放榜后，带领新及第进士刘坦以下15人前往行宫，皇帝命翰林学士李访复试，因此有这道命令。22日再次前往扬州，改泸州军额为保信军。24日任命右龙武统军赵赞为泸州节度使，以殿前都虞候慕容延昭为淮南节度使兼殿前副指挥使，派遣盐城监使申屠鄂携带书信及御马10匹、金银衔全套、散马40匹、羊1000头赐给江南李景。申屠鄂先前被王师俘虏，所以派他去。26日江南李景派遣他所任命的宰相冯延嗣进献犒军银10万两、绢10万匹、钱10万贯、茶50万斤、米麦20万石。30日下诏，已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、已故生府节度使徐温各给守墓户，凡是江南臣僚有祖先坟墓在江北的，委托所在地方长官派人检查。31日李景派遣他所任命的临汝郡公徐僚进献买宴钱200万，并派遣临官50人与徐僚一起来献寿酒。夏季4月初二，在行宫宴请随从大臣和江南进奉使冯延嗣等人，徐僚代替李景捧着寿酒献上，进献金酒器、玉衣、西带、金银、锦起、鞍马等。初四车驾从扬州出发返回京城。初五太常博士、全知肃州军州事赵立被除名，因为审理案件松弛怠慢。此前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说，在寿州界内被贼人杀死儿子，抓获正贼，现在肃州、本州不审理判决。皇帝大怒，派遣端明殿学士窦仪成一车前往查办，等到案件成立，牵连被族灭的有24人。窦仪受命辞行时，皇帝旨意非常严厉，所以窦仪用刑过于深刻。初七以前延州留后李彦晕为沧州留后。初九新太庙建成，千武庙神主入室。21日从淮南回到京城。22日命宣徽北院使暂居润判开封府事。23日澶州节度使张永德奉诏赶赴北边，因为契丹犯境的缘故。26日两浙上奏，4月19日杭州火灾，房屋官署几乎烧光。5月初一皇帝驾临崇元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规定设置。下诏说，侍卫各军及各道将士分别按等级赐予优厚赏赐，所有在行营阵亡的将士各追赠官职，他们的亲生子孙都根据才能录用，受伤残疾的另外赐予救济接济。淮南各州以及徐州、肃州、宋州、亳州、陈州、颍州、许州、蔡州等州所欠去年夏秋两季的税务全部予以免除。丙戌日任命端明殿学士窦仪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。辛卯日任命襄州节度使安审其为青州节度使。 任命许州节度使韩通为宋州节度使，依旧兼任侍卫马步都虞后，任命宋州节度使向训为襄州节度使，任命当今皇上为中武军节度使，依旧担任殿前都指挥使。淮南战役中，当今皇上的功劳最大，等到这项任命下达，虽然说是酬劳功勋，但只是一阵而已，赏赐的规格太轻，舆论认为不公平。癸巳日，任命左武卫上将军武行德为夫州节度使，任命右神武统军宋延沃为华州节度使。小处级宋延沃神道碑记载，五月受任义成军节度使，其志书大略说，长驱直入水军，如同进入无人之境。除兄平南，你已立下特殊功勋，泰山黄河为誓，我岂会忘记封后报答。南燕就地，北阙近在咫尺，河边作屏障，摇铃白马渡口，攘下统兵及镇守卧龙之地。任命前同州留后王辉为相州留后。一位日，设立东京外城各门的名称，东边两门叫迎宾延春，南边三门叫朱明景峰魏景，西边两门叫迎秋肃正，北边三门叫元德长景爱景。辛丑日，临幸怀幸矣。以四日，下诏在朝文职官员各自再举荐一名能担任幕职令禄的人。戊申日，任命襄州节度使向训兼任西南面水陆发运招讨使。己酉日，任命太府卿冯延鲁充任江南国信使，任命卫尉少卿钟摩为副使，赐给李景玉衣玉带锦起罗湖帛共100,000匹，金器1,000两，银器1,000两，玉马5匹，金玉安配全套，散马100匹，羊300只，赐给江南世子李弘济器物钱币鞍马等。另外赐给李景书信说，皇帝公问江南国主，主言的利益在你们海滨属于疆土刚刚划分之时，考虑食物供应有短缺，江左各郡向来号称富饶，但在川泽之间原来没有盐碱之地，曾承蒙你的旨意，常在我心中希望匀出积蓄的余力以助军旅之用，以下令三司逐年支拨公军食盐30万石。又赐给李景今年历日一轴。六月庚午日，命令中书舍人窦衍参与审定雅乐。辛未日，释放先前俘虏的江南士兵4700人回归本国。壬申日，有关部门进呈御膳用料，皇上批示说，我的日常膳食今后减半，其他人依旧。癸酉日，在太庙举行帝祭。乙亥日，兵部尚书张昭等人撰写的《太祖实录》30卷完成，进呈皇上，赐予器物司帛各有等差。丁丑日，任命中书舍人张正为工部侍郎，充任江北各州水路转运使。戊寅日，下诏建议大夫应依旧为正五品上，班位仍在给事中之下。秋季七月癸未日，任命右散骑常侍高房为户部侍郎，任命左骁卫上将军李弘信为右龙武统军，任命左领军上将军李继勋为右羽林统军，任命工部尚书田敏为太子少保，任命刑部侍郎裴训为尚书左丞，任命左武卫上将军薛怀让为太子太师，任命右羽林大将军李鄂为右牵牛卫上将军，从田敏以下都退休。丙戌日，中书门下新进城编定大州行统，奉敕令颁布施行天下。丁亥日，赐给各道节度使、刺史、均田图各一幅。唐朝同州刺史元稹在任时曾上奏均平户民租赋，皇帝因阅览其文集而认为很好，于是把他的奏文写成图用来赐给藩镇州郡。当时皇帝将要均定天下赋税，所以先用这幅图普遍赐给他们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元诏书说，朕认为天下虽然安定，百姓尚未安泰，正当深夜观书之际，比较前贤使风俗淳厚的方法。近来阅览元稹长庆集，见他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，比较当时利弊，详尽表达实情，使一境生灵都受其赐，传于典籍，可以查阅。因而命人制成素卷图，直接书写其事，希望王公观览，触目惊心，利国便民，不扰乱调制，符合经义道理，全在于变通，只要适宜，希望有助政务，全赖勋旧，共庇黎民。今次元稹所奏均田图一幅，到后可领受。闰月壬子日，废除兖州改为定平县，废除五州改为攀援县。壬戌日， 黄河在河阴县决口，淹死42人。辛丑日，林姓新任青州节度使安审琦的府地。癸酉日，行州留后陈思让奏报，在西山下击破河东贼军1000余人，斩首500级。八月庚辰日，延州奏报，扎溪水涨，毁坏州城，淹死100余人。己丑日，退休的太子太师宋彦云去世。辛丑日，江南李景上表请求投降，下诏书不批准。九月丁巳日，任命太府卿冯延鲁为刑部侍郎，任命卫尉少卿钟摩为给事中，并放他们回江南。当时冯延鲁、钟摩从江南复命，李景又上奏想传位给其世子李弘济，皇帝也写信答复他。甲子日，赐给江南羊10000只，马300匹，骆驼30头，赐给两浙前出羊5000只，马200匹，骆驼20头。乙丑日，在郁金园赐宴宰臣、枢密使及近臣。己巳日，战成国王势力英德曼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壬子日，天清节，群臣到广德殿祝寿。江南敬奉使商崇义代替李景捧寿杯进献。宋卫院记载，汤岳父亲英举，唐末有才名，本名崇义，建隆初年避宣祖会改姓汤，最初再无人设人，受诏撰写扬州孝先寺碑，世宗亲自前往铸币此寺，读其文赞赏感叹。等到画江而至议定，后主派汤岳入贡，世宗对他加礼。自从淮上用兵，凡是书诏大多为汤岳所作，特别典雅丰富，切合事情。世宗每次阅览江南文字，都发出嗟叹。当时沈玉、马士元都不称职，又用陶倩、李访为舍人，其后用护宰，大都是由此。冬季十月己卯日，任命户部侍郎高房为西南面水路转运使，因为将要出兵巴琼的缘故。宋史《高房传》记载，世宗谋划伐蜀，任命高房为西南面水路转运制置使，多次调发粮草到凤州，作为征讨的准备。丙戌日，滨州李辉一阵凤翔。戊子日，临幸迎春院。己丑日，太常卿司徒许以本官退休。壬辰日，皇帝在近郊狩猎。癸巳日，前任相州节度使王饶去世。甲午日，左监门上将军许文缜，右牵牛上将军编号、卫尉青州严构一起回江南。乙未日，下诏淮南各州乡军全部放归务农。丁酉日，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人均定河南60州税赋。五代会要记载，刺客到均田诏书说，朕因为战事已平息，天下逐渐安宁，考虑到田赋征收很少达到极致，必须一并均平制定，希望永远适合轻重。你收任一方，深究治本，必须符合朕公平分化的意图，考察乡里治理弊端的根源，明确公布条文章程，以分际重任，等待完成事情，确实属于推功。现在派遣使臣前往检查核实，其余听从另外敕令。11月初一丁未日，下诏翰林学士窦衍召集文学之士，编纂《大周通理》《大周政乐》，听从了窦衍的奏请。辛亥日，冬至，皇帝驾临崇元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规定设置。即位日，昭义军李云奏报，攻破辽州长清寨，俘获委任命的磁州刺史李在兴。甲子日，皇帝在近郊狩猎。12月初一丁丑日，郎州奏报，李陵县玉仙观山门中原有田20000顷，长久被山石堵塞，今年7月17日夜间暴雷劈开，道路重新通畅。己卯日，楚州兵马都监武怀恩被处死弃使，因为擅自杀死投降的军人4人。丙戌日，下诏重新规定各道州府募职，令禄左官的俸钱，其州县官的俸户应当停止。己丑日，楚州防御使张顺被赐死，因为在任时隐瞒侵吞却税钱50万，官司棉2000两。壬辰日，下诏两京及五府的少尹、司参军各减去一员，六曹判司内只留户曹、法曹二曹，其余以及各州观察知识两番判官一并省减。甲午日，皇帝在近郊狩猎。乙未日，邓州刘仲敬一镇滨州，华州宋延沃一镇邓州，任命前河中节度使王仁浩为行州节度使，任命行州留后陈思让为华州留后。己亥日，下诏翰林学士今后逐日起居值班的仍要赴晚朝。 这个月，江南李璟杀死他的臣子韦太傅中书令宋齐丘、韦兵部侍郎陈觉、韦镇南军节度副使黎直谷等人。当初皇帝南征时，吴人非常恐惧，陈觉与黎直谷都是宋齐丘的门人，于是向李璟进言，请求把国事托付给宋齐丘。李璟因此怀恨在心。等到吴人派遣中谟李德明奉表到皇帝行营，皇帝不久派李德明回金陵复命。李德明于是劝说李璟，请求割让江南之地，向大周求和。而陈觉、黎直谷等人认为李德明卖国，请求杀死他。李璟于是杀了李德明。等到江南归附，皇帝放中谟南归。中谟本是李德明的同党，于是诬陷宋齐丘等人，所以宋齐丘等人获罪。流放宋齐丘回九华山，陈觉等人贬官，不久一起被害。李璟杀了宋齐丘等人后，派中谟到朝中详细说明此事，所以记载